拜登两次私下警告习近平，美国外委会而撤销香港驻美办地位。中意混血女人质未获释，中国母亲求习近平无果，转求拜登。西藏血槽者事件发酵，小姑姑身份被挖。摩根大通话，如果美国政府有要求会脱欧中国，习近平有啲慌啦。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提一下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11月29日，美国媒体披露更多有关三藩市拜集会的重要细节。报道说，拜登曾经不留情面，两次当面警告习近平，同时美国外委会今日通过撤销香港驻美经贸办外交地位，设为吴尔事务特别协调员，新名西藏法律地位待定，这个被中共重磅猛击。请睇报道。
11月29日，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伊格内修斯发文话，一位知情的美国官员话，拜登私下同习近平讲，不应该因为他下滑的民调而心存侥幸，并戏弄地说，五年内你将会同我会面。据称拜登还警告中共不要干涉明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此外，拜登还警告习近平不要升级南海冲突。这位知情官员说，上个月一艘中共海警船和一艘菲律宾补给船相撞，拜登警告习近平，美国将信守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与此同时，日经亚洲社论撰稿人中泽克尔今日11月30日最新的撰文话，这个月较早时候，当拜登在加州菲洛丽庄园为习近平送行时，两位领导人都面带微笑，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拜登曾警告习近平不要干涉台湾选举。后来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拜登对记者透露他和习近平私下讲的话。拜登说，当两人讨论中国介入台湾即将举行的选举时，我明确表示我不希望有任何干涉，一点都不得。据消息人士透露，拜登这一番话在台湾的政治核心圈引起轩然大波。消息人士表示，令人惊讶的是，美中会谈的高潮和台湾政治有关，而不是在正式会谈中出现。这个是拜登在他们分手前比出的一个猛击。对此，信民两岸研究协会理事长黄青龙对希望之星分析，离台湾大选只剩下40多日，台湾每一次大选中共必定会介入选举介选，尽管有时候适得其反，但是中共就是一个涉密癖的人，看到啱的嘢忍不住就会想落手。我们看到这个过程中，他不断日日都在叫嚣闹民进党，好像这个萧赖佩他就说是毒上加毒，而且还说如果之前这一组人当选的话会毒害台湾。另外，他对南白介入是更深的，包括对郭台铭的打压。在南白合的谈判过程当中，这两日都还有传出柯文哲讲了2亿美金说要收买他来当副手，这些传闻都不是空穴来风。拜登总统都已经当面警告要中共不要介入选举，美国不会是空穴来风平白去讲这个话。30日，纽约时报举办的交易峰会上播放了蔡英文总统的访问。蔡英文在访问中表示，中共目前正面临内部难题，中共领导层这个时候正因内部难题而不知所措，目前不太可能入侵台湾。而家中共呢一次可能会稍微谨慎一啲，但系佢进行嘅会系一场无声嘅界选。对中共嚟讲，佢最在乎嘅系台湾嘅民主，如果越健全，对佢哋就更大嘅威胁，亦系对佢统一系更大嘅障碍。所以佢嘅界选嘅背后，一方面佢唔承认中华民国主权，一方面更重要嘅系，他要借住否定台湾的民主来解除民主台湾对他独裁中国的一个威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共的界选 就好似朱镕基当年咁样公开式嘅叫嚣，或者好似96年台海危机嘅飞弹，结果都适得其反。所以的确，佢越嚟越善于伪装。呢个就系点解台湾社会而家亦越来越多人清楚咁知道要提高警觉呢个认知战一个非常重要嘅原因。随住选举临近，台湾30号再次报告，中共有更多军事活动计选，其中包括飞机穿梭台湾海峡敏感嘅中线。而今日30号，美国对香港打开咗第一枪。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以39票赞成、0票反对，修订并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将要求行政部门重新评估香港驻美贸易办公室是否应继续享有特殊的外交待遇同豁免权。如果拜登认为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咁样香港经贸办唔应再继续享有特权同埋豁免等呢一啲外交待遇，就需要关闭。法案稍后将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而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早前亦通过咗一个名叫《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嘅议案，亦系如果拜登认为香港嘅外交特权需要取消，咁样就可以关闭香港驻美嘅3个办事处，因此关闭香港经贸办已几乎系美国两党两院嘅共识啦。与此同时，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咗多项涉及中国嘅法案，包括阻止美国对中国人工智能同其他高科技领域嘅投资，通过咗多项跨党派议员提出嘅维吾尔政策法，并且通过咗西藏政策法修正法案。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分析，如果美国不认为香港是独立于中共，那对香港的经贸办就不会给予外交的特权，那就意味着美国对香港这个金融中心进行了一个巨大的打击，它相当于美国是对香港未来的地位投了一张不信任票，也是对中共进一步对香港进行打压，将香港进一步大陆化发出了一份警告。这样对中共来讲，美国国会相对于投下了一张不信任票，它会令到整个国际社会看得很清楚，中共当局现在虽然正在努力地想挽回它的形象，想要表示它依然欢迎外资，依然保持开放等等，但是实质上美国已经带头地表示对中共的种种做法是不信任的，这样可能会对中共想要借助外资来缓和它的经济危机的努力构成了负面的影响。
11月30号凌晨，以色列确认加沙临时休战协议至少再延长一日，截至29号，哈马斯已经释放了97名人质，但中以混血女孩诺亚·阿加马尼仍未获释。她重病的母亲恳求习近平，无结果后转求美国总统拜登帮忙。请你报道。
10月7号，阿诺在音乐节被哈马斯武装分子绑架的影片在网络上疯传，影片显示阿诺被哈马斯分子用一辆电单车带走，当时她张开手臂大喊救命，而她的男朋友亦被劫持为人质。阿诺的母亲尼奥拉·阿加马尼 Leora Agamani 原是中国湖北武汉人，原名是李崇雄，1994年到以色列留学，并认识了她的丈夫雅科夫。女儿被劫持后，阿诺的父亲最先打电话到中共大使馆，请求中共政府帮忙营救，并且在10月12号为女儿庆祝生日时，尼奥拉仲恳请中共党魁习近平帮助解救佢嘅女儿，但冇任何效果。而为咗讨好普京，哈马斯29号晚又释放咗2名俄罗斯裔嘅以色列人。而早前喺26号，喺普京嘅压力下，哈马斯亦释放咗25岁嘅以色列裔俄罗斯人克里沃尔。外界认为，如果习近平愿意开口解救阿诺，系办得到嘅。但北京当局并冇营救。昨日11月29号，尼奥拉亦就是李崇雄再次发表了一段影片， 佢請求美國總統拜登同紅十字會幫助佢將女兒帶回家。李奧拉表示佢患有腦癌，唔知道自己仲剩翻幾多日子。佢話希望能有機會喺屋企裏面見到女兒諾亞。佢仲喺影片中話：諾亞，我想同你講，如果我睇唔到你，要記住我非常愛你。要知道，我哋已盡一切努力令你獲釋。据以色列媒体报道，10月20号被哈马斯第二批释放的人质85岁的利夫什兹华，他曾在地道中见到了哈马斯的最高领袖辛雅尔。他质问辛雅尔对他这样多年来支持和平的人做这样的暴力的事，难道他不感到羞耻吗？而辛雅尔没有回答，沉默不语。多年来，利夫什兹和丈夫一起在加沙地带帮助生病的巴勒斯坦人到以色列医院就医，她83岁的丈夫至今仍被哈马斯囚禁。网友纷纷评论，恐怖分子对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反而施暴，是几咁不仁不义。而当今世界都在积极营救人质的同时，中共的表现再次令到全世界人民看到中共政权和恐怖分子一样的无情，对生命的漠视。一名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的官员表示，目前正在进行谈判，可能将当前的协议再延长两日或更长时间。以色列力求通过当前的停火协议带回所有儿童和平民妇女人质，然后再将谈判范围扩大到释放成年男性和士兵人质。
近期上海的一名女子在西藏受伤后，通过丈夫小姑姑的关系，动用了阿里地区所有公务人员为她献血。11月30号，血槽者事件仍然好像滚雪球一样持续发酵，大陆网民纷纷要求公布这位小姑姑的身份，查下她到底是谁。请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一名姓余的上海女子在网上发帖，说自己自驾在西藏阿里发生车祸，车祸需要严重大量输血，她的丈夫通过小姑姑联系到上海市卫健委的关系，协调阿里地区，最后动用阿里地区所有的公务人员，包括民警、消防和武警官兵，为她一人捐血，一共7000多毫升，全身换了两次血。之后她的父亲用上100万元包机将她接走，送到成都治疗，转运时间不到3个小时。今日30号，大陆社交平台出现多个同阿里捐血事件相关的话题，比如阿里全体公务员为一个女子捐血，女子父亲包机转院，阿里捐血应公布小姑姑身份等等，都登上微博热搜。虽然事后这名女子的丈夫澄清话，对话截图是为了鼓励妻子求生，女子的父亲亦话包机的钱是借的，不知道小姑姑是边个等等。但是越描越黑，网民纷纷表示不相信。此事引爆网络，全公职人员捐血，私人飞机接送，李克强都没有这样的待遇，背后是什么权贵？还有些人说，不要以为进入了公务员队伍就安全了，该拿出来利用的时候依然是被割韭菜，一个个移动的血包。博主丹哥叶平说，其他普通人的受伤怎样不见这么多的工作人员去捐血？官方为普通人出具函件，短时间内调动了西藏、上海两个地方，显然受伤的女子和她的丈夫，无论权力定是人脉应该都不简单。这个其中到底是不是涉及到公权力私用滥用的情况呢？有网友挖出血槽者口中的这位小姑姑，话是国家卫健委党组成员余艳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但目前消息不能够被核实。有网友话：好彩呢次缺的只是血，如果是缺的是心脏、肾脏，估计有武警官兵的小命就不保了。不过亦有观点认为，不单止呢位提到的小姑姑，或者有背景的姑父，仲有女子的父亲亦不简单，亦要查查。自由亚洲报道，时事评论员方源表示，事件引发争议后，涉事者和政府部门试图澄清降温，但更多不合理的讲法引发民间更多的质疑，而 而再爆发不明疫情，大量的民众到医院，成千上万的挂号排不到队，看不到病的时候，现在发生了这一种一站式直达和高效率的救援事件，令民众惊爆眼球的救援，凸显出特权的介入，令到社会资源的分配彻底的失衡。这些没有权势的人只能够靠天吃饭，借命运来活着，这令到民众都感觉到巨大的失落和愤怒。
在俄乌战争未结束，以哈战又起之际，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11月29日明确表示，如果美国政府下令让摩根大通退出中国，他们会立即行动。同时，沃尔玛已经正在运作和中国脱欧，而经济太差，习近平亦真是慌了。请看报道。
戴蒙表示，在中国大陆设立一间美国银行来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的跨国公司是件好事，但是如果出于某种原因美国政府要我离开中国，我就会马上离开中国，因为台湾爆发战争，一切事情都难料，而这个对世界和中国来讲都是非常恶劣的。戴蒙说，美国和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北京却激怒了周边的所有国家，而且中国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人口结构变得好不好，经济政策越来越难以捉摸。摩根大通在中国的营运时间已经长达一个世纪，有投资和企业银行业务、支付和资产管理等各种业务，是世界金融指数的风向标，所以戴蒙的话对金融华尔街大佬们的影响很大。目前很多公司纷纷转移供应链，加快出逃中国。路透社报道说，全球最大零售商沃尔玛正从印度采购商品进口到美国，目的是又能降低成本，又能分散依赖中国供应链。华尔街报道说，对中国商品的需求疲弱的迹象比比皆是，外企持续将供应链转移到其他地方，就连来华的留学生和游客都在大幅减少。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经济依然疲弱，第二个是外国人在中国不再感到安全，无论是财政上还是就个人而言。根据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第三季度外来直接投资呈负增长，减少了118亿美元，这个是中国有纪录以来首次出现这一类负增长。这个指标直接反映外商投资和外国企业在中国的流传收益。彼得森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Nicholas Earl Nardi 说，现在在华的外国公司不单止拒绝将他们的收益进行再投资，而且有史以来首次大量净卖出对中国公司的现有投资，并将资金转回到母国。对于这个情况，中共党魁习近平早已有所惊慌，在不久前 APEC 峰会上，习近平亲自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表示，中国将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但是专家认为，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是外资撤出中国的原因，而扭转这个局面需要多年的总体积极的环境，所有这些都无法解决中国眼前的短期经济挑战。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